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我们上次讲过，扫罗在远离上帝以后，也就是扫罗在非常焦虑的要这个抓住，就是抓住那个王位以后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第十二章啊，就是发生在十三章，就是扫罗勉强献上燔祭，然后撒母耳跟他讲你的王位不会久了，这个话一说没有产生正面的效果。我所谓的正面效果，就是每一件事都可以产生正面效果，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就是这个警告可以让扫罗悔改更回到神那里，但是扫罗的反应却是更要抓住王位，就我们常常有这种状况。当扫罗更要抓住王位的时候，他就不但失去了上帝，他也失去了一切，包括做王的那个果决的能力。那我们上次也讲到说，当非利士人因着约拿单的勇敢溃乱的时候，扫罗失去了那种断然赶快追击的这种决心，他没有，他犹豫不定。等到开始去追杀的时候呢，扫罗又失去了该慢下来先吃饱东西再去打的这个明智的判断，说起来就是该快的地方他不快，该慢的地方他不慢。事实上这些包括公司、总统或者是领导人或者是学校，我们常常都有过犹不及的错误，有的时候应该慢，有的时候应该快，有的时候应该独排众议，有的时候应该宽宏大量的接纳劝告。这个你可以听在那个什么励志啊，或者是小人物的故事、大人物故事里面看到很多他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些故事你要会用得好，有的地方果决是鲁莽，有的地方谨慎小心是懦弱，这个都很难讲的，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扫罗在这里就是刚开始很慢，他怕，然后后来看赢的时候他又很得意忘形的追，要今天饭都不可以吃，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百姓很疲倦，那么很疲倦，他们看到有蜜都不敢吃。那约拿丹没有听到扫罗的命令，扫罗发誓的，所以约拿丹呢，那个27节那里，约拿丹就很生动的，这是取蜜的一个做法哈，就是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你看这个动作像什么？就像吃意大利面一样，我后来才知道，插下去转一圈，就拿上来。你看这圣经里这么细节也在写哈，就那可能也要表达约拿单吃东西也很会吃啊。那他眼睛就明亮了，眼睛明亮这个字呢，本身是好字，但是在历史上好几次不好的。眼睛明亮，包括人吃了不可吃的禁果，眼睛就明亮。也包括巴兰的眼睛的明亮，夏甲的眼睛明亮，这些我们不去谈它了，这里是正面的。那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你在教会里面也会听到，世界和教会都会听到那种要一鼓作气啊，要努力啊，然后教会最常听到，我是听的都很生气的，就是什么宁愿烧毁不愿锈烂啊，就好像就我们常常听到就是那种悲情啊，好像有一点休息有一点吃喝都不对。其实这个各位，我们今天不应该想天天就想你要为主焚烧到死，主没有那么坏的啊。那么我常常觉得我们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就是该有适当的作息的时候要有适当作息，这其实就很简单嘛。在这里甚至这是一个尝试，但是当扫罗远离神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个尝试。那约拿单吃完了，百姓看到他吃了，吃得这么愉快，然后就提醒他不可以吃哦。 可能在第28节百姓中有人提醒约拿单，不只是提醒他你吃错了，也提醒他你能不能跟你爸爸做一点建议啊。那我们现在百姓很疲倦的，然后约拿单在29节的话就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这不应该，你看我吃了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好，但是下面有一个事情没有发生，那我们也只能想到扫罗在这个时候有一点像大卫的另外一个敌人拿巴。你记得拿巴在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他的仆人劝拿巴的太太亚比该说，你去跟主人讲讲，因为主人那个个性任何人讲他都不听，刚愎自用。好，那约拿单在这里显然知道该做什么比较好，他亲自去做也比较好，可是他显然也没有能力去劝扫罗。就是圣经上只有讲百姓还是很疲倦，约拿单讲，哎呀，我们应该吃东西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命令。啊，各位，我还是再说一次哈，我们什么时候该煎该快，什么时候该慢，这实在很难说，大家都会有意见。越南那个战神呐、啊，五元甲最近过世哈，就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就他很厉害嘛，美国也被他打败了，那么日本、法国都被他打败，是战神。但有人说他打仗呢有一个缺点，有两个了，一个东西是不惜兵，这些人常常都是命不当命；另外一个就是太慢了。慢呢，打仗的慢呢，毛泽东也喜欢这样。毛泽东常常讲一句话，后发制人，他不要先发制人，就是他喜欢慢。哎，可是你看打仗也好，各位在这边抢商机也好，要快的例子也很多，要慢的例子也很多。你快了结果快错了，快了一步结果市场还没赶上这个，结果你就投资血本无归了。你慢那更不要说了，有的时候该快，有的时候该慢，我们实在很难说到底快对还是慢对，什么时候该怎么样。那么这里也是一样，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听人家的劝告，不听就是刚愎自用。但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多历史上伟人就是独排众议啊。各位，这个世界就你成功了哇就了不起，你失败了反正你做了什么都错了。现在马总统人家说刚愎自用，万一他刚愎自用的很有结果哦，那大家又说好的。人很难判断一件事到底对或错，我们还是因信称义，多信靠上帝。事情这一次对了那次对了，也不保持这每次对都对，但是我要说的就是扫罗不坚定的依靠上帝，让他在一切的判断上面都错了。好，第31节，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莫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就急忙将所夺的牛羊和牛犊宰于地上，血还肉还带血就吃了。啊，这个呢，应该不是犯罪了，或者是不是违反扫罗所讲的话，因为显然是今天已经战争已经就告一段落，已经得胜了。但是呢他们太饿了就急着吃，因为那个杀的牛羊还没有放血放尽，他们就吃，这是得罪耶和华的事。33节，有人告诉扫罗，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那么这里可能并不表示说他们吃了这个肉以后就有什么打雷啊或者耶和华愤怒的一些征兆，可能没有这些，就是只是大家知道这件事不应该，然后有人就去报告扫罗。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又说，你们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这夜百姓就把牛羊牵到那里宰了， 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写得非常含糊，或者我们需要去推测啊，就是有人把这个事告诉扫罗，我们也不太知道这有人呢、啊。各位，你们常常在报纸上听到，你们常常在传话的时候也会说，你怎么知道有人说的？这有人常常是很有意思的有人哈、啊，到底是有人，到底是奸细呢，还是那有人就是你传话的那个人自己哈、啊？就我们常常会说有人，这有人我们不知道是谁。这有人呢，如果你看在圣经里面，在历史上很多故事，有人这种通常比较负面，这是打小报告的人。就我也不知道这里要描述这件事是表示这个人多嘴吗，还是这个人是先知，或者是是他觉得有负担要把百姓犯错的事告诉扫罗，这很难说。各位，这些我又是说，我们在人间做事的时候，包括所做的判断，包括有的时候有些话该不该讲，这都很难说。有些事情，包括我跟我太太之间教会的事，我不跟他讲，我不让他知道发生什么事，其实这是我对不起，我这样说是很对的，免得陷他于不义。他有些事最好不要知道，包括前一阵特征组的事情，很多事情你根本，因为那司法间那几个人我刚好认识，你根本不要跟人家讲，就免得他到最后会说，就是人家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他会说哦，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因为没有人跟我讲。好，反正这里这有人也可以去想他，不过我们一般就不去想他了，这个人讲的对不对不想的。那扫罗说你们有罪了，那下面呢他写的又太简单了，把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各位，什么意思？他要用石头把人家压死吗？一定不是这个意思。你儿子做错了，你说把大石头滚到这里来，什么意思？处罚他做体力劳动吗？就到底把大石头滚到这里来是干嘛？大概我们也只能猜，是35节，这个大石头是做坛用的，扫罗要筑坛替百姓做一个赎罪祭。各位，这些做法应该是很对的。好，我常常很遗憾，就是不管是我们华人啊，西方人好像本来在这些事上比较少这种错误的，但现在这类错误我觉得也很多。就什么，就是黑白分明，就这是好人或坏人，只要这是坏人，那他做的都是错的。台湾现在就是蓝绿常就是这样，只要他是蓝的，我是绿的，他做的就都是错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其实这是很不智慧的，每个人都有对有错的地方，这比较客观一点。扫罗，圣经上总告诉我们，所谓的好人坏人也都是罪人，如果不是神托住，好人会犯罪的，如果是神怜悯，罪人会行好事的。就不管你是重生得救没有，都会有这个情形。所以我们需要不仅救人论人，我们也需要就事论事。单单就这一段话来讲，扫罗前面做了急促的决定，包括他前次献祭是很不对的，但是这一次看起来是对的。注意，他不是第一次向耶和华献祭，前一次已经有，他是第一次向耶和华筑坛。那这个筑坛在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常常筑坛，那么这里面有什么神学或历史的意义，学者会去谈，我并不知道哈。但是扫罗就筑了一座坛，扫罗也没有不顾到百姓，看起来他也没有大开杀戒或者怎么样不对，做一些不对的事，得胜了赎罪，有没有也有感恩献祭，这些我们也都不太清楚了，但是他就筑坛了。36节，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你看，我们不如，这个我们不如这句话呢，是第14章第6节约拿单在最恰当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如过去那里作战。现在扫罗又说我们不如夜里去，就这个不如也是老翻译啊，就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去追赶比较对，比较好。好，各位，这又是你是将军的话，又有不同的做法了。你会听到有人说穷寇莫追啊，这时候不宜追。有的时候又会说趁胜追击，到底是怎么样？各位，商场上、学校里面教导人，我们都会不一定知道哪样做最对哈。扫罗现在要去追，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最起码就百姓的疲倦来讲，这个时候不适合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应该在初胜的时候就应该吃一些东西，是不是也应该休息再去赶再去追，不晓得。在后来我们这一次看不到了，后来亚沙龙跟大卫起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一定要快，亚沙龙要迅速的把他爸爸军队消灭，他采取慢的政策，结果他就输了。就我只是在这里先提一下后面的事情，因为撒母耳记上各位姐妹你们不太可能不太喜欢，那么弟兄喜欢，因为那个战争的事情很多，姐妹通常比较喜欢看韩剧的哈，那个弟兄比较喜欢看朝鲜剧，朝鲜剧就是朝鲜战争的事情哈。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其实爱情故事也很多，战争的也很多。扫罗说我们现在去追杀，他一开始已经慢了。最早的时候，当约拿丹过去的时候搅乱了非利士人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太慢了，那个扫罗就太慢了。等到约拿丹大胜了以后，扫罗去追的时候又太急了，下命令不当命下的命令要下。现在看起来呢更不应该了，一方面大家都疲累饿，现在吃饱了应该是没有那么饿了，但是也很疲倦了。所以你看百姓的反应，英文是 lukewarm 的，是比较冷的。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各位，如果我现在说我们现在一起搬到另外一间教室去，你们的回答是老师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其实就不太高兴。如果我说我们搬到另外一间教室好不好，好，我们马上去啊，那这你要怎样就怎样嘛，这听得出来嘛。各位，尤其在政治界，或者是各位夫妻，你们真的不知道吗？你老公或你老婆说你要怎样就怎样嘛，那都是不太支持的意思嘛啊，所以这就是不大支持。那么不大支持，下面还有一个人就唱反调了，我们先当亲近神。这句话更是很奇怪，我们很少用的这句话，其实很肉麻甚至很色情。亲近在圣经里面包括亚沙龙问他的妹妹，你哥哥暗嫩亲近你了吗，是有性关系的意思。我们当先亲近神，那怎么会跟神有性关系，就是他用的字眼非常奇怪。他可以用比较直接的字眼，当时的人应该也比较容易懂，我们现在也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先求告神嘛，我们先问神嘛。他为什么要用亲近神？各位，这些东西都是你可以继续去想的哈。我并不知道这里后面有什么玄机，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那么他用了这个很强烈的字眼啊，性的字眼，是不是也表示我们跟你之间或你跟上帝之间那个亲密度是减少的？就因为扫罗这一连串的错误的决定，让百姓在胜利中不是快乐，而是疲倦的，而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当先亲近，先当亲近神。事实上扫罗前面也有亲近神，如果讲献祭是一个亲近神的话。好，三七节，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 后面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也有这个动作，就在神治理的情形下，有的时候有这种相当，你可以说迷信，当然这不是迷信，或者是幼稚，幼稚我想这个说法可以，就是比较明智未开的时候，神的确用那种不是迷信，因为这是真实的，幼稚是也更恰当，就是用占卜的方式来测知神的旨意。在如果各位回去看五经里面啊，祭司他有那个决断的凶牌，或者乌灵和土明，那其实就两块石头，那就是那个什么丢那个什么东西啊，瓦杯是吧，就是那个玩意儿，你从那里来决定上帝的旨意，你问一个他答一个，问一个他答一个。各位你听了如果觉得真是非常毛骨悚然的话，没有关系，神用各样方式来告诉我们，我说这是比较幼稚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并不普遍，文字和书，那不要说书了，不要说纸，那个时候有没有纸我并不知道，起码没有我们现在这个纸，羊皮卷有了没有我不知道，就算有也非常非常少，就是文字和文字的普及应该是相当后来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当中学历史的可能可以去考据一下。不过在那个时候，神即使在旷野的时候也非常强烈的要求以色列人能够把上帝的律法记得，所以各位，语言的时代比文字的时代要早很多，就是先有声音传话，后来有了文字，我们中国是仓颉以后才有文字，之前有语言的，那么但是没有文字的，就这两个发明都是非常伟大的事情。那个时候大概都用博闻强记的，就是我告诉你一段，然后你要把它背起来，有点像军队里的附送，应该没有说什么写下去，更没有我们现在什么 copy and paste 或者什么 Facebook 这么一传，然后10000个人都知道，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文字，或者是有文字呢，也很难流传。文字是有了，这个时候，因为神把这个十诫写在十诫上，写在石板上，但纸张是非常少的，所以明智比较未开，对神的话没有多去读，没有多去想，可能有一些背诵的，但是交通也不方便，教育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在要了解神的旨意，就远远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成熟，懂得神的话，有神的话语语文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的书上，在圣经里面，然后又有人教，当然教错的也不少了，那个时候就是很简单的背诵一些，那么不大有文字，也不学校不大普及的时候，就用占卜的方式来测知，这个不但是完全合理的，不但是情有可原，而且完全合理的，所以不要觉得这是什么迷信。在用梦用占卜的方式认识上帝的旨意是有的，但是随着圣经越来越普及，教育越来越普及，我们越来越用脑子，有脑子可以用，那么我们就越来越不用那种占卜的方式，用思想的方式。而我们后面会讲到，大卫也不是每件事都用占卜的啊，就是当他知道敌神借着占卜告诉他敌人的动向的时候，他不会再问了。各位，即使占卜，我相信大卫也没有每天，事实上99%以上的人不会每天起床的时候先去占卜一下，我今天要上班吗？啊，各位姐妹，你也不会用占卜的方式说我要穿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知道姐妹有时候困惑，的确会有这样子哈，就女生嘛，常常不知道要穿什么衣服或者什么鞋子啊。那至于什么鞋子配什么衣服就更麻烦了，然后什么鞋子配什么衣服再配什么发型就更麻烦。对不起，我在讽刺啊，但是我们就不必去讨论这些，我是说要用脑筋哈。扫罗现在就求问神，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把这些讲出来了，这个需要有一点摩西五经乌灵土明的背景，然后你在士师记和 撒母耳记就看到很多。各位记得我们上次提过吗？上一次我说，当非利士人军队大乱的时候，扫罗不做一个确定的正确的决定哈，那么他看到非利士人营中非常乱的时候，他做的决定是，就是叫人把那个约柜运来，就是第14章的第18节，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来。”其实这个时候约柜还不在这个地方。那解经家说，应该是你把乌林土民拿来，我们现在占卜一下，要做什么事。那扫罗这一次大概又用乌林和土民来问，但这一次呢，这个可能基同能告诉我们，就保不出来，就是没有回答，这个是很诧异的事啊。哎，也真奇怪哦，扫罗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就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扫罗，如果你是领袖，各位你可以想想你要怎么做。你看到百姓的这种反应，我不知道就战略来讲，现在是不是应该乘胜追击，但就百姓的士气来讲，恐怕不宜了。就扫罗也许不需要问这件事情，扫罗又问了这件事，因为他很想追杀，问了耶和华又不回答啊，扫罗又知道了。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包括你我，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实在头脑还是很清楚，但是明察秋毫不见于心，该知道的我们居然不知道。各位，这是每个人，包括魔鬼，包括世界上最聪明的智慧型罪犯都犯的错误。严格的说，没有智慧型的罪犯，犯罪就是愚蠢的事，就是极其愚蠢的事。每一个人，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在这个世上，不管他是诺贝尔奖金得主或怎么样，他不认识上帝，他愚蠢。扫罗现在也很愚蠢。当耶和华不回答的时候，你们的反应是什么？扫罗很聪明的马上知道有人得罪上帝。在亚干的事上也是这样，当战争怎么失败了？因为有人得罪上帝。好，各位，我们又要小心点了。你们今天如果跟新竹林良堂打乒乓球输了，我希望你们不会听到这段话，就说我们有人得罪上帝了。现在大家要赶快忏悔，看看是你没有读经，还是他没有祷告，还是他怎样。就各位，这有点复杂。你看到一件不幸的事发生在你家，是你犯罪了还是你家人犯罪？我在讲那个生来瞎眼的事。好，我又听到有人说啊，都没有人犯罪，这就是一个徐志摩的诗，偶然啊，那也不一定对。各位，就是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判断真的审判属于耶和华是真的，因为这需要很多的智慧。那有的时候我们非用一点乌林土民的方式，即便今天也还是，就抽签啊，在新约里，五旬节之前也还有抽签。就是选那个使徒代替那个犹大的，也还有这个事情，未必都是愚蠢不当的，但是我们一般也尽量应该避免这些东西。那更需要去想的就是，在异教徒里未必没有灵验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看到异教徒灵验的事就信他们，那就非常愚蠢了。耶稣和先知都提醒过你，真理不是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你不能因为这个人行了神迹，神迹应验了，你就觉得他讲的对。这个我们台湾老百姓大家都是这样，我相信包括这台湾博士最多的地方就是新竹也是这样。我看很多那些科技公司迷信的不得了，因为他们害怕嘛。我们相信真理，这些世界上包括 偶像所行的神迹或者教会所行的神迹，你都不要太看重神迹本身，要看重在神迹或者非神迹后面的上帝在掌管。好，扫罗看到没有回答，他马上就说了，38节，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你看，更 lukewarm 了，现在已经 icy cold 了，很冷了。你说扫罗聪不聪明？聪明。你说扫罗属灵不属灵？也很属灵。他现在知道有人得罪上帝了，上帝不讲话了嘛。那么然后他讲这句话也大公无私。哎，现在我们要查，有点像亚干事件，我们要查这个人，一定要查出来。然后他指着上帝，而且指着旧以色列的上帝起誓，这是一个毒誓。哎，我们不讲毒誓，这是一个重誓，很重的誓。我大公无私，如果约拿单犯罪我要杀他。这跟那个把女儿献上的耶弗他一样，糊涂乱讲话。你看你讲一句大公无私的话，到最后又做不到。就呀，每一个人如果不在主里面，我们的罪恶，我们的幼稚，常常会在很重要的事上犯了过重或过轻、过快或过慢，或者任何一个过犹不及的错误，或者中庸之道的错误。因为你们再想想看，扫罗说今日是谁犯了罪，不用回答哦，你想是谁犯了罪，不用回答，不要回答，你讲扫罗约拿单都错了，今天到底谁犯了罪。那么我说不用回答，因为你会说约拿单犯罪，因为后来查也是查约拿单犯罪，但是约拿单犯的罪显然在神的眼里不严重，但也不是完全无罪。就是约拿单犯罪不严重在哪里？不严重在不知者不罪，他不知道爸爸的这个命令。但是你不知道犯了罪，这就看我们平常包括交通规则了。你今天在一个地方左转，向来天天都左转的，今天你左转，一个警察在那把你拦下来说这里不可以左转，你说我天天都左转，今天早上8点钟的命令，那么这你说我不知道。那如果你说他还是犯罪了，可能也说得过去。这各位，法律有很多含糊的地带，所以法官很重要。就是因为法官不是一个电脑专家，把法律的条文总共1000亿条点一个什么情形下怎样就判什么，他需要用智慧，需要想到法理情，还要想到，所以法官一定要超出党派，法官绝对不能选举的，因为法官正确的判断常常会引起民怒的。旧金山就有过这个，就是有人那个时候在淘金的时候，有一块地是他的，上面发现金子，大家都去，这个人后来就告到法院啊，说人家来强占了，那报名我看有几万人，那法院当然判是那个地主有理啊，别人是偷他，报名就把法院都烧掉了。各位，有的时候你要判正确的事是不合民心民意的，啊，这又扯远了哈。我只是在说，我们人真的很多事，谦卑一点。到底这次谁犯罪了？真很难说。耶和华为什么不回答？耶和华是在气扫罗吗？还是耶和华在气约拿单呢？还是耶和华都在生气呢？就整个这一件事情，各位你不要忘记，这是一场胜仗。你更不要忘记这件事，约拿单极其勇敢，但是最后要杀头的是他。 扫罗很懦弱，但是后来也曾经有过一段很勇敢的记载，我们刚刚特别读了。百姓也很勇敢，但是在一群勇敢又有懦弱人当中，总的来讲很好，上帝却不讲话。就是经文很多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答案，也许那个解释可以有很多种，每一种也许不一致，但是可能都是正确的。我在这里就觉得，就整个在想，我想到的是都是一个悲剧。那个悲剧可能是扫罗开始，扫罗是一个英雄，不要忘记大卫这样说他，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公歌里会看到，扫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英雄，人也非常好，也有很多的谦和，我们前面看过后面看过，非常民主，他就是一件事情，他把王位看得比上帝还重要，他通通都错，包括他也失去他儿子。你要说悲剧人物，另外一个更大悲剧人物就是约拿丹。约拿丹好像没有什么缺点，大卫缺点一大堆，他跟大卫是好朋友，哈，结果这对好朋友没有办法共事，大卫约拿丹如果一起共事，哇，那以色列会多强，神没有让这事发生。好，这些我们不去谈。百姓又是没有人讲话，就这场胜利变成这个样子，各位，历史也是很讽刺，一场巨大的伟大的欢呼的胜利都没有声音，而且很悲惨，甚至闹成要民变，就是百姓后来扫罗要杀约拿丹，百姓要造反。各位，你看历史一直在重演，撒母耳记下亚沙龙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卫的胜利是杀死自己儿子的胜利，非常悲惨。就你看到人间真是上帝也是很严厉，也是很讽刺。第四十节，扫罗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可能这又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各位，判断谁错谁对，我说这再一次是明智未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法警啊，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我们现在只能看到，就是只能用乌灵土明来查到底是为什么耶和华不讲话。各位，乌灵土明还有寡杯应该就是正负两种，谁对谁错，谁有罪谁没罪。那最好的是，因为你要，我们现在十万人，假有十万人在这里，我不知道那天军队有多少，我想大概一万人一两万人，我忘记前面有讲，一两万人在这边，一定是先分两半嘛，然后说上帝，你只是凶手在这边还在这边，然后一万人里面再分5000，然后再2500，这样分，哦，这样要你们数学好的恐怕要10次8次才能够找到最后剩下两个人，然后说哪一个是，或者两群人。扫罗好厉害啊，两边，一边是所有的百姓，一边是我和约拿丹。一方面可能他觉得他是王，约拿丹是王子，我们不要跟你们一起被判断，要不然就你们错，要不然就是我和我儿子错。所以很快这个要测，只要测2次，刚才我讲的可能要测10次，很花时间，而且队伍要移来移去，你们这5000人、2500人、1250人，然后再分600多少人，这样分到最后，你算，我想10次应该够了，这样只要2次，第一次测在扫罗和约拿丹这边，第二次就测是约拿丹。好，如果我们照乌灵土明的测法，就是约拿丹得罪上帝了，但是对吗？就这都很难说的。约拿丹应该没有什么罪，应该是扫罗有罪，但你要说扫罗有罪也很难说，扫罗罪在哪里呢？或者说我们能说这次是百姓有罪吗？ 因为前面有他们吃了带血的东西，可能最多是百姓有罪。那如果百姓有罪，那扫罗就更为难了。今天你要把百姓，现在需要军队，这些军队通通把他杀掉，这扫罗又说了很莽撞很急促的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通通杀掉啊，通通杀掉，结果杀的是谁？哦，我回家第一个来迎接我的就献给你，就是耶夫他，就是自己女儿。各位，话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所以有的时候不能说，有的时候又非要说，有的时候说了你赶快77也要把他追回来。对，就这里面很多我们可以去想的。好，你看41节，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求你指示实情。各位，其实实情有哎，实情跟罪恶的刑罚不一定一样。实情是这个人拿着刀把他的肚子上划了一个洞，这是实情，不一定有罪，可能是医生正在开刀哎。就是实情是什么实什么情，医生在开刀拿错了一根肠子，那也是实情，但是他以为要拿这个，结果是拿了另外一个，结果蒙对了。好，不要再去分析了，那人间真是太多事很奇怪了。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单来，百姓尽都无事。就是我们刚刚讲三批有罪的人，扫罗有罪，但扫罗的罪最多就是优柔寡断，不太算罪。约拿单有罪，但约拿单罪也是更不能算有罪，因为他没有听到爸爸的命令。最明显违反诫命的是扫，而是百姓，但是耶和华没有判百姓有罪。可能神特别要责备一下扫罗吧。42节，扫罗说，你们再撤迁，看是我儿子约拿单。各位，如果是戏剧，这个时候扫罗讲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发抖讲的，你不觉得这很恐怖吗？扫罗刚刚发了毒誓哦，就是我儿子约拿单也要杀。那扫罗可能也觉得今天一天我没有犯罪，如果是我儿子，他刚讲过话了，现在是不是他就是他儿子，他以扫罗舐犊情深，应该希望是我自己，但是扫罗应该知道耶和华不会搞错，不会是我，那就是我儿子吧，是我还是我儿子约拿单。你有没有觉得他少讲了一句话？他上面有讲一句话，他上面讲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罪也要死，现在真的恐怕非死他不可，他不敢再讲这句话，或者他应该讲是我也要死，他也没讲这句话。各位，你开的支票常常是不能兑现的，包括在婚礼的时候，我永远爱他，你不能兑现，下次怎么样修改一下，教会不能叫每个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都在那里说谎。撤出约拿单来，43节，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这个在圣经里也有很多，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行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在伊甸园那个罪行，耶和华也问过这句话，你做的是什么？不是神不知道，是神要人知道，这里是扫罗真的不知道。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这个实在就强调我做的事情就这一件，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一件，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这的确，你看那个中文下面小字是罢， 是很生动，可以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一个是抗议，我这样就要死吗？另外一个是 so be it， 我这样就死好了，这么委屈那我就死。因为他这样说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判断，或者说上帝判断我有罪，那所以呢，爸爸，那你就要执行。你刚刚已经发誓了，你是指着耶和华发誓，你是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好，我们又看到扫罗的不当的言辞。44节，扫罗说：约拿丹啊，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各位，这一幕哈，这一幕其实是可以把它放在包青天里面的。就你看，我只能推测，可能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扫罗这一幕是假的。我绝不相信扫罗想要约拿丹死，以父亲的心来讲应该不可能的。事实上他后来要杀大卫都是希望约拿丹的王位能够稳住，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除非就一个事扫罗不想保约拿丹，各位，我说扫罗的一切的问题在一件事情，各位，你我也是一样。姐妹，你们的问题常常最重要就是，神你什么都可以拿走，美丽不可以拿走。女性常常是这样，对不起啊。你心中有没有什么偶像？还有女性常常有一个，什么都可以拿走，儿子不能拿走。老公是早拿比较好，但是儿子不能拿。各位，你是一个博士生，在考试之前恐怕也是猪，你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已经这么辛苦了，博士要给我。如果扫罗想到我得罪上帝就没有王位的话，我不知道扫罗可不可能说那约拿丹就死吧，我不知道，就不想分析那么多。但是实在圣经里面很多，包括撒母耳记，实在太多可以去想。我讲过很多遍，跟创世纪一样，我都觉得每次讲心里又想到，哇，这里面真是很深啊，很丰富。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各位，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圣战，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的战争。这一场伟大的胜利战争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是约拿丹造成的，现在他要被处死。那么我说扫罗可能，如果可能，就推测他讲这句话是矫情，但他以王的身份非讲不可，就是我很公平。他讲这句话呢，他 expect， 他期待百姓来叫他做不到这件事。所以如果百姓又不发言，那就惨了。各位，有没有很多时候小孩子会这样，对不对？你要给他个台阶下，他在那里使性子啊，就你要怎么样找到一个台阶上？好吧，啊，就这样。像马王现在也需要，我不知道，我没更新闻了。有时候需要一个台阶下，各位，你我更是常常需要台阶下，因为你也发誓了，也怎样了，一定怎样，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啊。最后怎么样？好吧，那就算了啊。怎么样，各位弟兄，这是你对妻子很重要的一个手法哈，要让他有台阶下。其实姐妹，你们常常要很有手法，让弟兄觉得很有尊严哈。其实就是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百姓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智慧，但是约拿丹在这个时候也很辛苦。百姓就说了，百姓对扫罗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中行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好，百姓的话很清楚，这话非常的重。所以这又是也很讽刺，也很难过。
我也不知道这一幕是扫罗已经把刀拿来了，就是不是扫罗已经要手起刀落杀约拿单了。然后如果生动一点，那么扫罗说你一定要死，要不然神要罚我，是不是刀已经拿起来了？然后如果是电影的话，就有1000个人站到约拿单前面，不要动他。我不知道，各位，这变成造反喽。就是约拿单在这时候当然更难过了，一边是他的同胞，他是很爱同胞的，一边是他父亲，他也很爱他父亲的。然后他死，如果今天死真是很委屈，所以约拿单没有讲话。那百姓讲这话很重的话好吗？约拿单就被保护了，他今天与神一同做事啊。其他的人呢？扫罗有没有跟神一同做事呢？百姓有没有一同呢？好，于是百姓救约拿单免了死亡。各位，这一场胜仗就这样结束，很灰头土脸的结束。扫罗和约拿单也尴尬，这件事会造成扫罗和约拿单之间父子之间的不和，因为爸爸做的实在不对嘛。那么约拿单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非常可能因为在战争中嘛，约拿单勇敢在杀敌，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那么有的时候，各位，我们有的时候生气生得很厉害，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骂，其实是你自己搞错了，这是最气的，要发脾气，要找个出气筒。扫罗现在就是这样，很火。各位，你知道这件事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扫罗的威信大失。一个人的威信威望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话一字千金，不管是黄金的金或金两的金，很有分量。你话不算话，那怎么办？就我看马英九这次也是，你说到最后又要跟他和好，然后又办不到他，因为老百姓还抗议了啊！这谁对谁错我都不去讲他啊。扫罗回去不追赶菲利士，菲利士人也回本地去了，就一场战争到最后好像没打一样。好，这一件事情着墨很多，但这件事情呢啊，让我们也是很难过哈。47节，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周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这两节经文起码我很不熟悉，我猜你们也很不熟悉，但是我觉得是重要的。就我刚讲，我常常讲扫罗是一个负面人物，但是不要以为负面人物就是全负面的，这一段是很正面的。而这一段我们不知道是多少年的事情，这里讲是他常常，他无论，一方面讲他的英勇，一方面讲他常常做这种事，一方面也显出当时以色列的生活环境的确很危险。从40纪开始，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领袖，不也提醒，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在以巴纠纷当中，我们基督徒要公平，不能只站在哪一方面。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生存空间非常小，所以以色列人不管是他们是非常要依赖美国了，但美国能靠多久我们实在也不知道，他四面都是敌人，然后他们又不依靠上帝，不依靠耶稣啊，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可能更强烈，但那个时候也是。因为扫罗虽然常常打胜仗，但是显然敌人非常多，他能打的胜仗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不知道这里可不可以有属灵的含义，就是有没有太灵异解经。 各位，我们如果靠着主，也常常要打胜仗，属灵的胜仗。可是我们即使打再多的胜仗，我们的敌人还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好，第四十九节，扫罗的儿子是约拿丹、易师伟、麦基舒雅，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叫米拉，次女名叫米甲。扫罗的妻亚西暖是亚西马斯的女儿。扫罗的元帅名叫沙亚尼尔，是尼尔的儿子，尼尔是扫罗的叔叔。扫罗的父亲基士、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这一点从古到今，大卫扫罗家也没有例外。军权，我们中国军权，军队的军，军权一定是操在自己人手里。自己人在什么刘邦跟他一起小的时候一起喝酒杀狗的，那都不是自己人，那些都最后被他杀掉了。彭越啊，这些人，自己人就自己血统的人，有的封给自己的儿子啊兄弟啊，也造成，包括一直到明朝都不能解决这问题，王也会造反的。扫罗和大卫他们的军权军队都抓在自己的亲戚手里，不是外人。扫罗的元帅是他的堂兄弟，大卫的元帅约押是他的外甥。这都是人的私心了，或者说很难避免的，即使是所谓的属灵人啊。五十二节，扫罗平生常与非利士人大大征战，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这也表示扫罗的用心很对啊，打仗不能靠一个人，也这里也表示扫罗的声望也很高啊。这个一切都很好的人有这样悲惨的结果，我们也非常遗憾。好，我们休息一下。